特别感谢大家啊！好，我们开始第二课啊。我们讲到圣经的权威性，在上一次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圣经它向我们启示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两者是和谐一致的。因为创造我们的这位神和向我们说话的这位神是同一位神，所以他的创造只能让我们知道他的永能和神性，但是他不足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我们不可能从他所造的宇宙万物和他放在我们里面的良心和理性去认识那位神要来救我们，不够，不够。我们观察这些都无法让我们悔改，所以神赐下的是和他创造之功同样 amazing 或者 marvelous 的这样的一部特殊启示啊。这部特殊启示最后在他的末世之下成为文字的记录，就是我们现在能够人啊堕落之后的人能够认识神的救恩的必须途径啊。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神的救恩，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在诗篇里面19篇，他就特别的排列了这两种上帝的启示啊，让我们看到他同等的美好又何等的和谐。在1章6节，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何等美好的一部展示哦！当这一部宇宙万物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诗人所传讲出来的是言语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宇宙万物和我们心中的良心是向我们说话的。是向我们说话的，它不光是让我们看的，它也是向我们说话的。所以神的话在他的创造里面是有向我们显明的，但是这个显明是向所有人的，不光是基督徒是吧，也是非基督徒，所有生活在地上的人，他可以思想，他可以回避，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在后面你看到5到6节，他说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说到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太阳在这里是诗人的一个衔接，他衔接到什么？没有一物隐藏不得他的热气。神的救赎恩典一显明，就像太阳之光出来一样，让所有的东西都黯然失色。所以他第7节就开始讲耶和华的律法，这是一个转接哦，这是一个转接哦。所以他这首诗是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律法和这些一样，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他在比较这些，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他说，这些和那个创造宇宙万物之功是何等的可相比呀、啊！它是何等的洁净啊，它是何等的存留，它是何等的使人能够，它的 power 啊，使人能够苏醒，使人能够有智慧，它是何等的炼净啊。所以他说这两个是何等的和谐，向人显明救恩的，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是摩西一再提醒以色列人的，这是同一位啊，这是同一位。所以在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呢，其实他看到这个宇宙万物被创造，和他要去寻找神， 他觉得神会怎么向他启示的时候，这两者都有着分裂或者矛盾啊。我试着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很重要的一个宗教，就是神启示的宗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他讲到，首先伊斯兰教是承认旧约的。伊斯兰教说，在古兰经里面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启示，也相信赐予你们的启示。你们是，他说你们是有圣书之民。有圣书之民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了，在当时，是吧？我相信赐予你们的启示啊，我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神，是古兰经说的啊。所以古兰经很喜欢引用旧约来证明自己。他说，古兰经有两大啊，是吧？我们知道，第一，安拉真伟大；第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先知啊。我背得很熟，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先知，这才是比安拉真伟大甚至更重要，在伊斯兰教里面，你怎么知道安拉是怎么样的呢？你不能够乱听啊，你只能听谁的？穆罕默德的啊，这是关键的。那穆罕默德他说，穆罕默德就是旧约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知道啊，摩西说，你们将来要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啊。穆罕默德就引用这一句啊。但是他一方面他说我建立在圣经的旧约基础上啊，一方面他又与旧约以色列人的内部圣经有很多的矛盾啊，有很多的矛盾。他说神的应许是给以实玛利的，不是给以撒的啊，因为穆罕默德是以实玛利的后人。第二，耶稣是一个先知，但他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当穆罕默德说这句话的时候啊，他说是天使向他传讲的，是加百列啊，那就很奇怪了啊。加百列就是向玛利亚宣讲，你要生的那一位是称为神的至高者，所以加百列可以前后说话不一样。第三，耶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伟大的先知，神怎么可能让他死呢？啊，所以古兰经跟旧约或者古兰经跟新约啊，存在很大矛盾的时候，他怎么解决呢？他说你们领受错了，你们领受错了啊！神允许你们领受错，那是有一个绝妙的这个最无法调和的法则，就是古兰经认为我们是 last 最后的启示受到全面保护啊，这是贯穿整个伊斯兰教这个信仰体系的不庸置疑，也是造成他所有问题的根源，他没有办法再去调和了。他认为上帝给他的是最后的啊，那前面给你们的时候呢，他允许你们记错，但是当临到我的时候，没有错。所以一旦所有我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啊？我对，以我为准啊，以我为准啊。而且古兰经也存在历史和地理的错误啊，比如说他说埃及是靠雨水灌溉的，在约瑟作为宰相之后，他七个就是丰年嘛，七个丰年，他说雨下了很多啊。那其实熟悉埃及的人都知道，埃及是因为尼罗河的泛滥，因为那个地方不怎么下雨，但是尼罗河上游带来的水，每一年都泛滥，每一年都泛滥。他还说西乃山啊，给你们出产一棵非常有油的这个树木啊，很可能就是橄榄树啊。但我们知道西乃山那个地方是非常荒凉的，在西奈半岛南边啊，所以他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他拒绝神启示穆罕默德的时候有任何理性的参与，甚至穆罕默德是个文盲，他不需要认字的啊。天使先教他认字，然后就让他像打字机一样把古兰经打下来，所以他是在一个隐秘的非公开的突然的这样一个末世里面啊，他也拒绝之后对古兰经的任何理性的讨论啊，这点我放在这里哦，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回去想啊，圣经和它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就是说，他认为这种上帝启示他们呢是完全非理性的，不需要任何理性的参与啊。第二，也不需要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跨越时间啊，穆罕默德的一生就是几十年啊，这个古兰经的形成可能就十几年，在他的记载里面可能就是几次天使向穆罕默德显现。那这种跟自然启示 最分裂的地方就是说，自然启示显示给我们这位创造主是前后一致的，他的科学、他的规律是信实的。那怎么可能这位神向人启示的时候就是这样前后不一致，而且容许，而且这个自然启示向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万物竟然是充满理性的。但是当他向人启示的时候呢，不需要有理性啊，排除一切的理性。第二个很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的就是希腊的哲学啊，就是其实我并不是很熟悉哦，我昨天还花了很多的时间慢慢去看，实在不容易。古希腊的哲学里面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其实古希腊哲学分成前苏格拉底时期和后苏格拉底时期，所以在后苏格拉底时期就三位伟人就奠定了古希腊哲学的基础，并不是说整个古希腊哲学是由他们三个人奠定的，而是说他们三个人是系统性的，然后提出，然后整合，然后形成最后对今天依然对今天西方的我们整个的文化界最影响深远的，一个是柏拉图和一个是亚里士多德。那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看着苏格拉底被打死是吧，被群众那个判死刑而杀死，而亚里士多德又是柏拉图的学生，所以我们看柏拉图怎么看呢？柏拉图他看到他提出来的见解就是说，看到这个自然界运行的时候，首先希腊哲学有个共同点，不管是谁有个共同点，都是说他们看见自然，但是他们不关注背后有一位创造者，他们认为自然是自己可以运行的，也是自有拥有的，自己可以存在的，所以它叫 self-sufficient， 自然是自给自足而且永恒不变。所以怎么样能理解它呢？它可能在上面有一个 logos， 有一个人的理性符合这个自然运行万有的规律哦。所以这些都是自然一个体系，它不需要别的东西，它自己就可以运行了，它就可以自给自足了，它的理性也是包含在这个自然里面的。所以人的理性从哪里来呢？他不考虑，他认为人的理性就是他自己有的。那当柏拉图在思考这个自然的时候，他就把它区分成一个叫本体界，一个叫现象界。本体界就是说他说到的这个我们其实他说到形而上就是那个一切存有的真正的归那个最本体的那个存在。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圆地上看到很多圆的概念，那真实现象界的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茶杯上面有一个圆我们看到那个车葫芦是一个圆是吧，但是有一个本体界的圆。什么叫本体界的圆呢？有数学定义的，就是每一个点和它中心的距离都是一样的。那你从现象界就找不到一个跟这个本体界完全 perfect 的圆，所以本体界就跟现象界不一样啊。你找到的所有的圆都不是本体界的圆在本体界就跟现象界分开的，它是另一个世界。什么东西构成了我们现实呢？这个 perfect 的概念它一个一个的显象在的时候都是不完全的，显象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所以他说本体界那个真理是真理存在的地方它才是神圣的。而你呢，你生活在什么？你生活在现象界里面你的感官都是不可靠的是吧，你看什么颜色听那些东西都是你的主观所以你要寻找真理有什么办法呢？透过一种神圣的智力因为我熟悉后来基督教异端的已经有点感觉了，弟兄姐妹你需要一种神圣的智力神圣的智力就是知识，需要一种神圣的知识让你脱离你所生活的这个东西。其实影响后面很多，甚至包括影响佛教，影响很多很多的。那真正的哲学家都渴望脱离这个现象界的束缚，你生活的地方都是不完美的，都是不可靠的，都是低等的。所以希腊的哲学他就鄙视身体，鄙视物质，他渴望进入那个真正的那个真理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 form 是本体， matter 是现象， form 是 being， matter 是 non being， 他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些都是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个真理才是真实的存在。那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呢，就觉得这个太不接地气了。我们人人生活在这个地上，这个我们都渴望脱离这个世界啊。那我们怎么去做科学研究呢？那个亚里士多德他就奠定了后来他的学说，就他发展了那个柏拉图的学说啊。但是他后来就成为整个西方实证主义或者现象主义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根源，直到今天呢，我们的科学研究都是。亚里士多德说这个本体界现象界嘛，它不是那么完全分割的啊。他说它是互相需要的啊。你要怎么样得到本体界的知识呢？你一个个从现象界里面去归纳啊。人的学习都是这样子的啊。那你要认识一个圆，你发现它是这样的，你再认识一个圆，再认识，你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它们上面会有一个共性。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把现象界开始，他就建立很多的学问，一层一层啊，所以它上面有逻辑，有最低等的它是生物啊，生物就是实证，你观察嘛，观察的学问它是最下面，上面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在上面是哲学，这个你发现今天整个西方的大学的文化都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一直到今天啊。那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依然啊，这个自然界。他的理性来源是他自己，我们怎么去研究他呢？我们通过归纳现象界一个个，然后呢我们再用本体界再回来去也影响我们的现象界，去解释我们今天，就是靠着今天科学研究的整个方法论很多都是从这里来的，一直到今天。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一切以外，他依然没有去回答这个问题，自然界需要一个造物主吗？他说神要么就是那个抽象的理性啊，我们说到这个理性解释了自然界的一切啊，在这个本体界，让神要么就是那个完全抽象的理性啊，它没有任何形式，要么呢真的有一位神啊，但是呢它跟我们这个自然没什么关系，它是完全超越自然的，它也没有办法向我们启示，它一启示它就变成现象了。所以早期的那个希腊哲学的人，他无法理解道成肉身啊，神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人呢？如果神成为耶稣的话，他就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一个以色列人，神是无限的，神怎么可能是以色列人呢？神成为了以色列人，神就不可能是中国人，神就不可能是非洲人，神就不可能是白人，对吧？神把自己局限了，那他怎么还是神呢？所以这就是早期诺斯底最严重的一个异端，就是他坚决不肯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低等的向人启示的那个，是这个一层一层最下面那一层跟你的那个啊，这就是诺斯底的来源了，诺斯底的。所以他要么认为耶稣是个幻影，是你主观的体验他嘛，其实神只是给你打了个比喻啊，他不是神。所以这个就是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一书的原因啊，整个对诺斯底的一个，因为他从他的观念来的，他先天性的就认为这个假设有问题，他先天性的认为自然就是自给自足的，他自己就能够 sustain 他自己，他自己就能够拖住他自己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和其他的启示的比较啊，其他的这些宗教信仰，希腊哲学认为神与这个自然世界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创造这个自然世界，这个自然世界是自给自足的。而伊斯兰教认为呢，神创造了这个自然世界，但是他向人说话的方式和他创造这个自然世界的方式不一样。这个是我试图去归纳这两点很重要很重要的两点，也是我神学课里面他讲到的一个圣经与自然启示的和谐一致啊。那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他很强调一点，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和启示这本圣经给我们的神是同一位，是同样性情的，是同样那个属性的啊，这两个是和谐一致的。那我们这样去讲的话，我们再来分辨谁是神说的话啊，这是为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权威性，为什么我们能够认出来，为什么我们能够凭信心接受圣经的权威性是神亲自说的话， 这是因为当我们跟他跟神创造世界的做创世之功去比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圣经是权威的，我们认为它是神的话，我们相信它是神的话，是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中经过了几千年在公开的一种环境里面形成的啊，以至于它被分别出来和其他的书啊被认定是神权威的作品。我们来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圣经是如何形成并且成为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版本的。那这个图呢是我试图去当时我教会里面也有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用这个图来跟他解释。我们讲到这个神赐予人普遍启示或者自然启示是吧，放在人里面的良心。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特殊启示怎么样成为圣经，以至于我们今天读的，我们不是读原文圣经啊，我们读的是中文版的。首先神的话啊，是以言说之道的方式赐下来啊，是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说神借着他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晓谕这个词啊，就是说神的话首先是他向他选定的代言人说话，这些说话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比如说他可以借着耶和华如此说直接说话，比如说他可以让某一个人做梦是吧，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比如说他可以让人看到异象，比如说他可以借着天使显现向人传话，比如说他也可以做神迹，烧着的荆棘却不被烧坏啊，最终极的他借着一个人道成肉身宣告他是，所有的这些方式啊，都在圣经成为文字之前就已经启示下来是吧，最早的就是以言说之道啊，言说之道是活的，他一次来他就在这个世上被传讲啊，所以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神宣告审判的信息，挪亚就在世上传讲是不是，挪亚每一次向所有的人传讲神要审判洪水审判世界的信息，他在建方舟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圣经，挪亚就是神透过他向以色列人宣讲他的话的媒体就是他是代言人，所以他所说的就是当时的圣经，就是当时神的话是吧，亚伯拉罕向他的后代讲述神与他们家所立的约，还没有圣经对不对，但是他向以撒讲，以撒向以扫和雅各讲，雅各向他的十二个儿子讲，这是不是一代传一代，到最后摩西把它整理出来，所以神的话临到以色列先知也是这样子，他不是马上形成文字对不对，但是这个先知用他的一生在向以色列某一个国时期向这个国家向某一个国民讲话啊，他向百姓传讲神的话，这个时候就是神的言说之道。那耶稣呢，耶稣来到世上他向我们传讲天国的福音，还有他在世的言行一举一动所做的，约翰说他所行的还有很多没有记录在这个书上是不是，那些都是言说之道，那些就是神在用他的见证人以至于他自己的儿子向人见证他的话语。那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也没有圣经也没有福音书对不对，但是这些谁呀，使徒所传讲的耶稣就是言说之道、嗯、所以这些神的代言人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透过各种方式，这是活泼的啊，当然不是所有都记在圣经上，没有问题，绝对不是啊。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神就让他所传讲的这些言说之道，他又默示一个关键的人物，把它写成文字啊。所以受感动受圣灵的默示，这个是圣经直接说到的，提摩太后书3:16是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意思是圣经都是神呼出来的气，圣经不是人对神的见证，是神自己对他自己做见证，圣经是神呼出来的气，所以当 言说之道要被成为写成之道的时候，是受神直接的启示，所以神要保守他的无误性的，神要保守他的无误性的。在这个里面，圣经无误，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结果的无误。那请大家以后可以啊跟其他的人去分享啊，圣经无误是神末世完了以后，保罗写下他的书信，耶利米让他的秘书巴录写下他的话语，是吧？所以有很多人说啊，那摩西写摩西五经，为什么最后那个还有摩西死了之后的事儿呢？那么因为神要感动摩西写完，然后继续感动一个人把它编纂出来啊，就像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也死了一样啊。但是这个过程是神保守的，因为神要呼出这个气留在世上，他要把言说之道形成文字之道啊。在圣灵末世之下，这些代言人和他的助手把所传讲的言说之道神的话写成文字啊，以便将这些话语传与万国万民代代相传，要保守教会传扬真理，也要破抵挡人的败坏和撒旦的攻击。所以言说之道和写成之道都是神的话，都是特殊启示，都是完全出自于神自己的特殊启示。而这些言说之道，你看到他写成之道以后，写成书卷以后，他和其他的书卷得到了不同的待遇，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我们知道古代要流传下来一本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什么样的书会被不断的抄写，最后会被一直忠心的保存呢？是很多的人都认出了它的重要性了。我们看到在圣经写成的时候，这些先知书很多都是非常遭受攻击的，它根本就在当时的时代是不被人接受的，是不被人接受的啊。那我们中国人最熟悉这个道理了，就是孔子的教训、孔孟的教训，在秦始皇的时候就被全部烧掉了。就被全部烧掉了。所以四书五经后来是在汉朝的时候靠什么？靠那些儒生还没死的背出来的。然后到后来呢，到就是到后来一个时期，就是说才在有一些房屋里面啊，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些以前抄下来的那些四书五经的本本，才重新的，特别是老子的很多的作品啊。所以他后来发现人的背的跟那个墙里面找到的都不一样啊，所以现在的道德经有两个版本啊，老子的道德经有两个版本，谁是对呢？谁是错呢？已经没有办法去恢复了。但是圣经却很奇怪啊，这个抄本在抄的时候又得到了奇妙的护理啊，保护啊。所以我们说抄写是可能会有错的，但是它却得到了非常奇妙的保护。首先，它被抄的足够多；第二，它被抄的足够严谨。那个时候不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没有信息论，没有大数据，没有存储机制，所有东西靠人呐。甚至圣经有时候地方被写的时候，就是被写成容易被抄的方式，不容易被抄错的，是什么？它有一些诗歌是字母诗哦，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第一个是 A， 第二个 B， 一个这样下去哦，所以一抄错，如果自己前面第一个词抄错，他就知道。或者顺序错了，他就知道这个不对了啊，这个不对了。那所有的这些抄本呢，不仅数量多，在新约的希腊文有5800多份哦，是现在留存的，不是说历史上的，是现在就有5800多份全文的。旧约有什么？有6万多份，在2000多年教会历史当中，以至于之前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从未消失，从未断绝。就光希腊文的抄本呢，从原文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找到的是拜占庭最早的开始，就是宗教改革，他们开始翻译圣经的时候用的是伊拉斯莫抄本。伊拉斯莫抄本其实是从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被人带到他们当中来的。但实际上它有很多的地方是有疑问的，后来就对比很多的其他的古抄本的话。就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直到现在希腊文的抄本呢，经历了好几代，就是还原到原来 综合到最多的考古资料啊，足以还原它原稿。就是现在这个抄本和这个原稿，他们认为很难去确定原稿到底是怎么写的呢？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我们后面会有一个例子会去讲啊，这个抄本，这种抄写的过程啊，也是他很看重一个点一个画，这个字圣经本身啊是怎样的，怎么说的啊？那确实有一些抄写的过程是很随意的，抄着抄着就把自己的一句话加进去了啊，有。但是你发现，问题是你淹没在这么多的里面啊，他不是说有一个人抄了一份他不忠实的圣经，那其他人就会去迅速的去放大啊，迅速的去放大啊。所以我们后面会讲一个例子，就是圣经的抄写过程。好，这个抄写过程之后是什么？是翻译的过程。圣经我们从初期教会开始啊，除非是以色列人自己，在其实初代教会开始，他们就很难读到希伯来原文的旧约圣经。那在希腊文圣经写成以后，他们当时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也不懂希腊文啊，在很早的时候，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圣经就开始被翻译了。在一写下来之后没多久啊，所以我们知道最早的是旧约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那还有后来就是在天主教啊，圣经被翻译成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是耶罗米。那这个翻译过程又是另一个故事，这个翻译过程又是另一个故事。就是说圣经是世界上被翻译成最多文字的书啊，没有，我一会儿给大家看啊。所以翻译圣经的工作今天仍然在忠实的进行，有不忠实的译本，但是绝大部分这种忠实的译本，你今天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在意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的版本，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照，我们看到神的护理，我们看到这个翻译的过程能够去让我们认识原文，让我们去像原文一样的去看待圣经，我们能够对圣经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今天圣灵可以借着这个翻译的圣经向我们说话啊。所以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的阅读，是吧？就是我们的解释，我们的阅读，这里面有圣灵的感动。所以从头到尾啊，从头到尾，我们为什么是说圣经是可靠的，可以让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所读的就是神最早跟这些作者所讲话的声音，我们有这个信心呢？因为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严谨。好，我们一个个来看啊。首先我们看这个正典啊，这个正典形成了66卷书，旧约里面39，新约27卷啊，这些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有40多位作者，横跨大过1600年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啊这66卷书就被列成正典？为什么也有，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书他也声称他是神启示的，他也声称他经历了刚才的那些过程，为什么其他的书就被排除了呢？是不是基督教开了一个会，有一些人掌控了这个会议，他就把其他的书排除掉了，然后他就把纳入进来的这些书用这个为基础去发展有利于他们的教义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正典的形成是人为的控制，还是人回来接受的一个结果。首先为什么这66卷书被列为圣经的正典呢？我的分享是，第一，在神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叫神自己说的话神负责，不是神说的话神不负责。神亲自说的，亲自默示的话，他在整个保存抄写过程得到神亲自的保守，所以在他当时来说，就是他在任何的地方，包括他的历史人文所有的地方都是神负责的，他的可靠性和他的权威性和其他的书卷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第二点，在人看来啊，66卷书被列为神的话是历世历代神子民共同完成的，不是某一些人完成的。当基督教开会的时候，这些圣经正典已经被神的子民 认定并且尊崇它是神的权威的话语，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写成开始就被神的子民顺服了，他本身就被人分别为圣。当保罗的书信，保罗写了好多封书信是吧，但是某几封就特别被教会特别的尊崇，他没有开会的时候这些书信就已经被神的子民顺服，被他们尊崇，被他们分别为圣，而且也被他们忠心保存。这不是人为控制的结果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这66卷书的形成，它不是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那样，突然之间就对一个人，在一个隐秘的、不公开的环境、无法证实、没有见证人的环境下，就突然间形成了。这66卷书是在将近2000年的历史啊，有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有新约使徒的历史啊，但是逐步写成的，构成神完整的救恩启示啊，这些救恩启示。被以色列人和后来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教会啊，他们公认是神的启示，他们就忠心的去抄写它，忠心的去保存它啊，以至于到1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的会议，他们要确定啊犹太人的正典啊，因为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把很多的书都放在一块儿啊，所以你看到那个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其实也把两约文学次经放在里面啊。因为一个桶嘛，把各个书卷往里放啊，他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桶里的不是都是，所以犹太人在1世纪末开了一个会叫加米尔会议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点也是很凑巧的，这个时间点就是新约圣经形成的时候，完成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想的。这个时候旧约正典犹太人哦，不是基督徒哦，犹太人宣称说我们里面的这些旧约圣经，这些是我们1000多年以来保存的神的话语的，其他的不具有同等的权威性啊，不具有同等的权威性。而新约呢，新约就是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是吧，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是上老底嘉会议和迦太基会议在公元4世纪末的时候最终确立，因为那个时候什么有很多的人在这之前试图去列一些其他的新约书信的圣经，也就是福音书和一些他把一些异端的书卷放进来，或者有的人把一些重要的书卷排除出去啊。那个时候教会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教会传讲还不够啊。当有些人已经在你之前要去说这是正典那个不是正典的时候，所有教会得有一个共同的表态，我们受到的圣灵感动是什么，什么东西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传承，在以色列人到现在我们就要保存的关于救恩的这样的启示呢？所以在这些被编纂成为圣经之前呢，它就已经在教会或者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当中被传讲了，它就已经被尊重了。这些会议呢不是形成圣经的会议，这些会议是确认接受这些正典，追认他们是有权威性的会议，这些会议是一个总结，这些会议不是创立圣经的会议，这些会议只是追认圣经权威性的会议。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列入旧约正典的里面，这39卷书里面啊，为什么没有一些次经啊，这个在我们的附录里面我有讲啊，如果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讲，但其实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在犹太人确立啊在犹太人确立圣经的时候，当时圣经被翻译成了旧约圣经被翻译成了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在翻译成其实是译本的时候，他们把一些两约之间的文学也放进来了，两约之间的文学就是好几部次经，在这个上面就是天主教的次经，在下面蓝色的就是在天主教的次经基础上东正教又加上了次经，这么这些本来是两约之间的文学，它是统一的，两约之间的文学它是当时以色列人在乱世的反应和对未来的盼望， 一直到形成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一直到主后一世纪，它大部分用希腊文写，也有一些是用希伯来文写，但是已经没有找到希伯来文的原稿了，拿到的只有希腊文的原稿了。啊，有些呢是假托别人的名义写的啊，没有办法证实，比如说巴路书啊。有一些它的作者啊，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一个亡国的环境啊，很多的人借着旧约里面的这些先知来写了一些书信啊。那么现在来看，其实他们比较确定的他们的写作年代啊，和他们的所认为的他们的作者啊，他们没有像旧约圣经那样的严谨性，而犹太人也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旧约的经典。那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耶柔米在当时来说，他就把整个七十诗一本都翻译了，然后他做了一个注解，他把这些两约之间的次经他放在最后啊，他写了一个注解说这些不能够和正典一样的有同等的权威性。那天主教也是这样去沿用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就同时的承认耶柔米的这句话，他说我们要翻译圣经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不能够只有拉丁文圣经，那耶柔米说了这些不是跟他同等权利的，所以我们就不把它放在里面了啊。那天主教就不干了啊，天主教为了表示跟东正教的这个分别啊，他宣布啊，他一个会议上宣布说赐经是正典啊，赐经也是正典。在那次会议之前，天主教从来没有说过赐经是正典啊。而且他其中的一位教宗叫大格利高利，他生前曾经以公开谕令方式宣布过赐经不是正典啊。所以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命令也是可以改的啊，也是可以改的。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去看这个附录啊。那所以为什么说天主教的圣经可东正教的圣经跟我们不一样，其实不是说我们基督教要建立一个不同，而且恰恰相反，我们是和耶柔米和早期的就是和犹太人他们保存神圣经的这些子民，我们是一致的。那圣经的正典到底是教会确立的啊，还是他自己有的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先有了教会啊，然后教会开会，先有了教会，教会开会确定哪些是圣经，这样的话呢，以这个为版本啊，所以教会有权利解释圣经，教会有权利去整个的圣经的解释权在教会哦，这种观念就认为整个基督教信仰是在教会的基础上的哦，这个就是天主教的观念，教会在神的话语之上。另一种观念就是说，先有神的话，教会是神的话建立的。那使徒和先知他们在传讲言说之道的时候，这些道建立了教会，这些道建立了教会。然后呢，教会追认了圣经的权威性。宗教改革就是这回事儿，不是说什么赎罪券呐、啊，不是说什么，是说到底罗马天主教说。我们才是圣经的权威，而马丁路德说圣经才是你们的权威。所以这两种其实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圣经的权威不是教会确立的，是它自带的，它传讲下来的时候，它的使徒和它记录下来的时候，它建立了教会，教会的权威是回到这个啊，他不需要教会，不需要建立人的权威，教会需要尽我们全力去认识理解圣经的权威，教会在圣经的权威上去建造，就被神的话语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mindset 啊，很不一样的 mindset。 所以不是教会建立了神的话，而是神的话建立了教会。这就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哦，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待圣经呢？我们教会也有很多 很好的传统啊，有很多的人他真的是经历神的这种美好，他成为我的榜样，是吧？他不是圣经啊，难道我们只读圣经吗？我们就这些美好的见证榜样我们都不需要领受吗？圣经你要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来理解，它是一个尺子啊，正典的意思就是一把尺子， canon 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把尺子。尺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当你认为啊，那个不能够怀疑的是什么，以它为准线啊，就像我们搭这个我们要在家里砌一堵墙，是吧？我们可能弟兄姐妹没做过这种事儿啊，我们或者在院子里面我们要挖一条沟，是吗？你试试看啊，我就靠我的眼睛，我挖到哪儿算哪儿，我知道一定值的，我相信我的眼睛。你们有谁是这么做的吗？有谁敢相信你的眼睛去挖过这个吗？挖完以后是什么结果啊？一定是歪的嘛！你每一次都对准上一个，每次对准上一个，每次对准上一个，是吧？你敢不敢这样去做？这些是我们的尺子，这些是我们非常习惯的尺子。比如说眼见为实啊，比如说这个帕斯卡说：“我思故我在啊，我的思想是绝对不容怀疑的，不要再能怀疑了。”也就是说，你的思想是什么？你的思想无非就是原子和化学碰撞嘛？你怎么知道它很可靠呢？你说你不能问我这个问题。我如果连我的思想都怀疑的时候，那我能做什么研究？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做，我啥都没有办法做。那这个决断是真理吗？不知道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陆人最熟悉的了啊。我们整个中国的那个改革开放就建立在这句话上面的啊。它什么意思啊？衡量的标准在于是不是有用。我们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这把尺子哦，它会发现是我们整个行动的一个来源。但是这些尺子可靠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它为正典和权威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其他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把尺子在这里，它不受我的控制，不是由我的喜好我的决定我喜欢什么，也不会因着我气着我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我不怕走偏了，因为有一把尺子，它是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权威。这是正点，这是圣经的意思啊。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我们先入为主都会觉得科学更可靠吧。你会觉得圣经比科学更可靠吗？是吧？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标准的尺子要转变过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很难很难。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一定是有其他的意思，一定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我有一个尺子，我先把圣经可能有的意思排除掉了，我先把它局限在这个事情神怎么会带以色列人过红海，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啊。那尺子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想法，它不可靠，但是呢什么东西比我更可靠呢？圣经比我的思想更可靠，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在教会讲圣经是正典是权威啊，我们就不需要人的见证，不需要分享那些是圣徒的那个美好的，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大学里面，很多人也是上次我和凯凯讨论的时候，海海就给我提出这个问题啊，就是今天很流行的有一本书啊，在2005年出的吧，叫做错引耶稣啊，错引耶稣，它在美国大学里面非常的流行啊，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啊。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作者是一个圣经文本鉴别学的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学者，他的老师是圣经文本鉴定学希腊文的泰斗，所以以至于他的老师是几乎所有神学院里面都会去引用的这么一个有名的人。他的学生他和他老师一起写了一本书啊，在他年轻的时候，但是他后来呢，这个作者 就对他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啊，以至于后来他就写很多其他的书了，就开始放飞了，他就写很多其他的书啊，他写了这本 Misquoting Jesus 啊，就是说错引耶稣，他里面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很可怕的图画啊，而圣经的抄写错误多到无法还原原稿啊。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听到有人告诉你，哎，你太 naive 了啊，你听那个人说圣经抄写多严谨，我告诉你吧，多到无法还原原稿啊，教会不会告诉你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人在控制的一本书，你还相信圣经无误吗？反正我是不信了啊。这个作者就描述了这样一幅图画啊，那在他自己啊，我不去分享他书里面很多的细节，他自己在这本书里面最后他列出了7个他认为最严重的新约啊，他是新约的专家啊，他不是旧约，新约希腊文抄本不一致的地方啊，他列出来7个，由重大到小啊，大家可以大概看看啊，其实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他认为马可福音最后的那个结尾，所以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其实有最早的抄本只有，或者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本里面，我们看到1到8节之后，它会有一段小字儿啊，原有古抄本没有第9到第20节啊。其实他列出来的这些重大新闻啊，其实在我们现在每个人人手一本的那个这个中文圣经里面早就列出来了啊。这个很可能确实马可福音它本来就是写的很短的，有人把它就是加了后面一段啊，有列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绝大部分人认为这个9到20节它是一个很也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基本上我们都会认为我们确定无疑的就是马可福音到16章第8节是吧，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的人，现在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就已经在自动的在讲这个问题啊，所以没有一个问题是说教会现在坚定的要认为9到20节是马可福音原本的，我们一定要根据上面的东西来讲道啊。其实你也可以根据上面的东西来讲道，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手下拿那本圣经都写着了。第二段是什么？第二段是约翰福音7章53节到8章11节啊，我不怕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啊，弟兄姊妹不怕吧？啊，这段耶稣赦免那个行淫的妇人，这个啊，在很多的最古老的抄本里面啊，它是单独的，它要么在放在这儿，又要么放在其他地方啊。但是有很多抄本是没有的这一段的，没有这一段的。那么这一段到底是不是原来约翰写的？约翰福音里面的一段啊，我们今天很多的圣经一翻一本也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最早的古卷没有这一段，它保存2种可能。有或者没有，你说这一段圣经对于我们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吗？关于他复活，关于他那个是决定我们信仰的，非要搞清楚不停的文件，这两个都不是哦，这两个都不是。那后面就更别说了，后面就更别说了。所以他列出来的东西，所以嘛，他最后搞了半天啊，他列了7个啊，这就是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个阅读判断，我这个 PPT 里面都有啊。所以这些东西他早就有过共识了，这个写书的人不是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故意用这个东西呢，吸引很多没有了解过这些事情的人啊。其实啊，所有抄本啊，我们都很知道希腊文有14万字，但是所有抄本的不一致，几千个抄本的不一致加起来差不多有40万字啊，差不多有30万字啊，差不多有30万字，绝大部分抄写不是词不一致，都是什么词拼错了，这个前面有没有字儿，这个前后语序啊，这个占1半以上啊，剩下不到1%，某个名词要不要加一个复数呢？还是单数呢？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影响基督教核心教义的文本出入啊，这是已经是文本批判学的他们的共识啊。他提出来的这些在教会也在讲啊。所以这本书最大的震撼就是说，这个作者本来曾经是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他也是希腊文领域著名的学者，但是他自己写明了有因为其他的原因他放弃了信仰，所以他就接下来他的工作就变成了专门写基督教黑幕的书啊， 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很如日中天的媒体明星。这反而是对这本书对教会最大的震撼啊。所以你看圣经的翻译啊，圣经被翻译成的不同语言跟其他的书籍是断崖式的啊。所以我们对圣经权威的立场，首先源头，圣经是从神来的，圣经的源头是神的话，是神亲自说的，是神亲自说的，不是人见证神啊，是神亲自说的话。第二呢，只有圣经是神说的话，跟其他的相比啊，神向人说了话，但是在其他的我们看到的这些里面都没有能跟圣经相比啊。圣经是我们认识神特殊启示必须的，圣经全部它没有掺杂，神在末世的过程当中他保守这本书里面啊，没有错误啊，这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圣经无误论的整个的一个原则啊。圣经又是被分别出来的，和人说的话截然分开，我们今天读到它，我们不把它当作是人的话，我们把它当作是神的话。而我们把圣经作为权威是和这个尺子这个比喻有关系的啊。我们衡量我们人所受到的感动是不是从神来呢，其实有一把尺子可靠的，它不会错，是圣经。那这是我们对圣经权威性的立场。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早期的这个芝加哥70年代的圣经无误宣言呢，圣经无误宣言它也是这样讲的，它说圣经的全部和其中每一个部分，包括原稿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所以既然首先第一个立场，原稿的每一个字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呢，既然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他的教导当然也都没有错误。两方面，第一，他在见证神的救恩的时候没有错误；第二，他在记载历史的时候，所以圣经不是 fiction， 不是虚构小说，不是里面随意写意的虚构小说。当他讲到神创世和神在历史的作为的时候，他是对当时的真实的见证记录啊。所以这些方面如果被诋毁啊，圣经是神的话，完全无谬误，在这几方面被诋毁的话，或者被认为无关紧要啊，我们妥协一下也没有关系。比如说有教会基督徒认为这个创世纪的神话，可能神也是借着进化论来创造这个世界，所以神导进化论。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想要去调和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讲世界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方面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冲击和我们试图做出的妥协和我们做出妥协以后造成的无可避免的损害，这些我们后面都会慢慢的分享。但是我们也讲到啊，圣经无误了其他的原则是神默示的时候神使用了作者，所以这个作者有他的一生，有他自己的性格，有他写作的方式，这些也与人的文体是也是人所用的，人所用的他的性格，他并不是说神让他当打字机，但是这些作者都是神拣选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确认默示严格来说是针对圣经原稿，但是呢在神的护理保守之下，神的抄写可以让我们足够准确的还原确定原稿。我们也确认他的抄写和他的翻译，如果当他忠实的表达原稿的时候就是神的话啊，这跟伊斯兰教不一样，伊斯兰教说只有阿拉伯语啊，你用任何的翻译啊都不再是神的话了啊。但是我们确认圣经的抄本与译本如忠实表达就是神的话啊。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我们那个拖了一点时间，抱歉。我们下一次来讲这个解释圣经啊。